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12月2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1日22点，巴黎时间12月1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G20 峰会公报中出炉，支持 WTO 改革互有退让，特席会太紧张，双方出席人员有限。 G20 峰会，普京同意就乌克兰对峙展开四国会谈。 G20 峰会，卡舒吉事件后沙特王储春风满面。黄背心抗议，全法75000人上街，相接暴力，巴黎逮捕224人。2018第31个世界预防艾滋病日，老布什逝世，特朗普将参加国葬，好友家人悼念。前律师曾告诉特朗普自己与克里姆林宫接洽建楼。雾霾天气再度来袭，中国79个城市发空气重度污染警报。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G20 峰会公报中出炉，支持 WTO 改革互有退让。2018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周六宣告结束，虽然会前曾有媒体认为此次由包含中美等世界重要经济体领导人参加的大会将很难达成最终的领导人公报，但事实显示会后主办方还是公布了这一强调，与会领导人承认世贸组织存在缺陷需要改革，但未提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公报。周六在不久前发生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首都未发表联合公报的现象并未在这次峰会上出演，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们最终达成了一份题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为公正的可持续性发展构架共识的文件。报公告指出，承认多边贸易体系为全球经济做出的贡献，支持对世贸组织采取必要的改革。公报还表示，与会的领导人都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威胁增长，同时承认多边贸易的好处。该文件指多边贸易体系为达到目标还有改进的余地，但其中并不直接包括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抬头等具有负面评价性的批评文字。文件还表示，领导人们在继续改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问题上达成共识，以此来提高其在日益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对具体问题的有效反应能力。公报称，本届峰会的三大基石是领导人们对以下问题的讨论，他们包括工作的未来、基础建设发展和可持续性食物未来及性别主流化战略。此外，公报只提到了一次气候变化问题，并指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事实及其他国家对气候协定的持续支持。对此，华尔街日报在最新的评论中认为，这一公告的内容结果实际上是美国、欧盟与中国妥协的产物。据参与谈判的欧盟官员透露，在各方拟写公报的过程中，美国成功地将反对保护主义字眼除去，而中国则成功将删除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文字。习特会太紧张，双方出席人员有限。习近平与特朗普当地时间周六晚间的峰会是此次 G20 峰会中的峰会。 G20 结束，美中峰会登场。特朗普刚刚在阿根廷首都宣布，我们将与习主席相会，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商业，首先是商业，当然也包括其他主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峰会。他这样表示，中美持续数月步步上升的商业大战是否能休战、止战、和解或者战争更加恶化，今晚这场相会不可为不重要。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特席会呢，已经在当地时间的周六晚间呢刚刚开始。稍早些时候，商谈尚未开始，内容还尚未披露的时候，气氛已经足够的紧张。出席 G20 峰会的特朗普总统已经准备停党，准备与习近平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开谈。按照事先的约定，这一谈判形式以工作晚餐的方式举行。根据白宫最新表述，周六晚间双方出席谈判人员受到了限制，但并未公布详细的名单。根据白宫几日来披露的情况，假如不再发生变化的话，至少出席这场中美商贸谈判峰会的美方人员有最后一刻加入谈判的强硬派、中方曾力图挡在门外的纳瓦罗、特朗普女婿也是他的顾问的库什纳、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白宫首席金 经济顾问库特罗、财政部长姆努钦。另有报道称，曾派驻中国多年的记者，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管珀廷格也将在场。根据香港媒体即日来的报道，中国负责外事的杨洁篪、中国外长王毅、中国商务部长钟山、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28日上在德国访问的习近平亲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应在场。当然，美中双方出席谈判代表只有在峰会正式开场后的名单才能算数。从美方出席代表看，纳瓦罗和莱特希则被视为鹰派，他们推动特朗普总统迫使中国做出最大让步。姆努钦和库特罗被视为温和派，他们希望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但是从库德罗日前表述的美中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但要满足美方提出的几个条件来看，美方两派的趋向是一致的，尽可能让中方做出最大让步。根据诸多分析，如从最务实的角度去观察，双方达成临时休战的可能性不小。休战的核心内容是美国推迟即将在元月1日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增加税率，但作为临时休战的条件，中方必须与美方接下来进行包容，制定一个严格的改革时间表，以及何时解决知识产权、何时停止迫使外企转让技术等等可核实的具体措施。但相反的可能性也很大。总之，现在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时刻，不需要多少个小时，特席会的结果是悲是喜，谁悲谁喜，或者说不清楚什么滋味，将会明了。
G20 峰会，普京同意就乌克兰对峙展开四国会谈。随着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周六会议第二天的展开，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早上在无媒体环绕的情况下共进早餐。两人随后宣布将就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科赤海峡的军事对峙于稍后与法国和乌克兰代表一道展开谈判。默克尔的发言人塞贝特最新表示，普京已同意德国总理的要求，将就乌俄对峙的事件延续四国会谈模式，让各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事实上，来自法、德、乌、俄四国的代表已在上周就这一问题与德国柏林展开会谈，但目前尚未清楚四方会谈下一次的具体日期。G20 峰会卡舒吉事件后，沙特王储春风满面。自今年10月爆发了沙特异议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沙特领馆被残忍杀害的事件后，国际社会及他的媒体同仁对沙特当局犯下的野蛮罪行加以了强烈的批评和谴责。面对来自西方盟国的压力，沙特也不得不直接将参与该案的11名政府人员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亲信进行关押和起诉。然而，各种消息都指责该案的幕后黑手王储本人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客的力保下至今未被追责。在周五会议召开首日，沙特王储萨勒曼与同样被指参与杀害国内反对派和调查记者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相见甚欢，两人在刚见面后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他们相互击掌握手，还一起开心大笑，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此外，尽管在场内并未捕捉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萨勒曼的会面，但根据白宫的消息，他们二人则进行过礼貌性的寒暄。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专门腾出时间在峰会上会见了萨勒曼。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沙关系，沙特保持稳定和发展是中东海湾地区实现繁荣进步的基石，中方坚定支持沙方推动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改革，愿同沙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萨勒曼则回应称，沙特赞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主张，期待中方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与上述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外，萨勒曼还专门与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接洽。梅呼吁萨勒曼就调查遇害记者卡舒吉谋杀案与土耳其展开合作，而事前曾保证将就卡舒吉案面对萨勒曼，并要求沙特允许国际参加调查的马克龙，真正到了会场上，在面对沙特王储讨论时却变得没有那么直白。据英国卫报报道，峰会开始前的场边，随着政要们纷纷进场，萨勒曼与马克龙有一段非正式的对话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其中谈到了沙特记者遇害案。画面中显示两个人面对面站得很近，马克龙显然不知道对话已被场边的摄像机不经意地录下来，但大部分的音频并不清晰。在其中能听到的部分中，马克龙对沙特王储表示，我真的很担心，我真的很担心，我告诉过你。萨勒曼则回应称，是的，你已经告诉过我了，非常感谢。马克龙接着不清晰的话语后说，你从来不听我的话。萨勒曼称，不，我当然会听你的话。这时王储发现 现场边的摄像机，便带着微笑回答这句话。马克龙接着说，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这对你非常重要。他紧接着笑了笑，转过身与王储进一步的小声交谈。在接下来的对话中，马克龙的语句后，但王储说了一句，没关系，我会处理。马克龙则向王储保证，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黄背心抗议，全法75000人上街，相接暴力，巴黎逮捕224人。法国内政部在周六晚公布的最新消息称，因抗议当局上涨油价、购买力下降等不满而上街的民众，在全法范围内已经达到75000人。而随着该运动提倡平等化、不推举代表和政治纲领，多个极左和极右翼暴力团体也混在了巴黎相接的游行队伍当中，他们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92人受伤，224人遭到逮捕。当天的抗议活动是法国民众自发抗议马克龙政府推行的上调油价政策，以逐渐鼓励社会购买电动车等对环境有利的政策后，发生在周六的第三个大规模全国性抗议活动。由于诸如巴黎等法国大城市公共交通完善，因此黄背心们所抗议的油价问题并未在大城市居民中得到太多的相互呼声。这也是为什么黄背心活动参与者们自上周六开始呼吁向巴黎集结，以图在法国权力中心表达他们的心声。在周六的第三轮抗议活动中，黄背心活动组织者称，全国有106000人上街响应，但法国内政部则在当天下午将这一数字定于75000多人。2018第31个世界预防艾滋病日，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12月1号是世界预防艾滋病日，在法国，尽管预防宣传工作一直得到当局的重视，但每年依然有近6000人感染艾滋病毒。法国防治艾滋病行动协会负责人告诉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年龄15岁至24岁之间的法国青少年对现有的预防艾滋病传染机制不了解，无知成为减少新感染者人数的一种障碍。法国防治艾滋病行动协会负责人图恩夫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希望突出我们对年轻人无知的担忧，他们不了解预防的不同手段。人们注意到，比如依然有超过半数的人不知道存在紧急处理措施，然而这是可以确保避免艾滋病毒的处理手段之一，如果那人感觉存在风险。还有，我们看到近3/4的年轻人不知道，如今一名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在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不会传染他人，所以一名携带艾滋病毒者只要是在治疗中，在生活里就可能不存在任何风险。还有，让我们担心的是，尽管人们谈的不多，我们注意到，比如对女用避孕套的认识很少，我们常说男用避孕套，但仍有22%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女用避孕套最终也是预防措施之一，以减少每年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提到，有一份评估报告认为，法国现有160000艾滋病毒携带者，有25000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血清化验呈阳性。对这些相关者而言，错过接受治疗的机会是他们自己运气不好。
老布什逝世，特朗普将参加国葬，好友家人悼念。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当地时间11月30日晚去世，享年94岁。这名在美国政坛德高望重，曾带领美国应对前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及第一次海湾战争等历史性事件的领导人的去世，也引发了众多生前好友、同仁和家人的纪念。对于老布什的去世，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将12月5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将会择日安排为布什举行国葬。特朗普夫妇将参加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告别仪式。前律师曾告诉特朗普，自己与克里姆林宫接洽建楼。雾霾天气再度来袭，中国79个城市发空气重度污染预警。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没有组织、无党派、以黄背心为标志的法国人民运动引发的暴力事件越来越让人担心。星期六，首先在巴黎著名的林荫大道香榭丽舍，接下来在巴黎其他街区爆发的暴力让执政党愤怒，反对党则指控政府有意凸显暴力场面，从而让黄背心运动失信。黄背心，这些来自法兰西深处的人民，这些自视从不为巴黎所重视的人民，这些每个月月底要为度生计发愁的人民，终于因环保税而爆发了愤怒，一发而不可收。但是他们的行动正趋向激烈。上个星期六，巴黎乡街浓烟滚滚的照片传遍了全球，让不知情的外国人以为巴黎发生了骚乱。其实，在法国每年这样的游行示威无数起，有的很平稳，有的很激烈。但这次的黄背心运动，连找一个谈判代表都很难找得到的黄背心，开始让人担心。这个星期六的场面，法新社形容感觉就像革命。从巴黎歌剧院到凯旋门前的福煦大道，从长长的黑沃利街到奥斯曼大道，好几个巴黎富裕靓丽的街区成了城市游击战的舞台。这些暴力都是在黄背心示威游行的边缘地带发生的。垃圾袋在燃烧，车辆被掀翻被点着，自动服务的自行车被拔走，交通雷达和路灯被推翻在地，好几个巴黎市中心和巴黎左岸优雅的街区在几个小时之内陷入了混沌，淹没在催泪弹的烟雾以及浓重的黑烟之中。在巴黎还发生了罕见的趁机打劫。在暴力尚未从乡街延展到巴黎其他街区之时，法国总理菲利普在中午就表示，暴力活动从未达到如此强度。鉴于此，菲利普决定取消周六晚间出发前往波兰参加全球第24届环境保护大会。不少人批评政府不作为，让事情恶化。总理日前与黄背心代表谈判失败，总统马克龙任凭风险冷遏，依旧如约前往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周六的事件让马克龙震惊，他在阿根廷在 G20 结束后谴责道，今天在巴黎所发生的一切根本与合法的和平的愤怒的示威毫无关系，暴力肇事者不要任何变革，不要任何改善，他们要的就是混沌与团。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那些攻击我们的安全力量、破坏和打砸的人其实是在攻击我们的共和国。内政部长也表示，这种暴力行动完全是职业秩序破坏者的战略。菲利普总理尤其对凯旋门涂上黑字愤怒，在马赛街头出现的围绕无名英雄碑的一群高唱马赛曲的蒙面人也让政府愤怒。菲利普说，什么理由都不能为那些攻击国家的象征、民族的神圣之地的破坏者开脱。这种暴力场面倒是让极右翼领袖勒庞女士顿生灵感，她发推称赞，英雄啊黄背心，你们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壁垒，高唱马赛曲保护无名英雄纪念碑，以免遭到打砸，你们是站起来与小流氓勇敢斗争的法国人民。勒庞女士要求造成局势严重恶化的马克龙总统从阿根廷返国后立即与各政党领袖会晤，共商大计化解危机。与此同时，法国共和党主席谴责暴力，谴责自我封闭在这一暴力中的共和国总统和政府，他称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取人民，没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发了人民的愤怒。站起来法国党魁讥讽内政部长，本来属于放火政府，现在却扮演起救火队的角色。稍早，这位曾和勒庞在总统大选中合作过的政客指责政府有意识在星期六让暴力膨胀，从而让人民运动失去了信用。法国卫生部长则谴责说，这类话语不知羞耻，绝对的犬儒主义。这位部长认为，星期六的暴力场景是30年政治不作为的恶果。在左翼发出的声音也差不离，法国不服从领袖梅朗雄指责当权者希望发生严重事件来让人们感到恐惧。晚上他发推称，这是历史的一天，在法国公民起义让马克龙一派以及金钱世界发抖。巴黎女市长则表达了自己很深的愤怒和很深的悲伤，她呼吁各方对话，化解国家正在遭遇的一场严重危机。社会党第一书记福尔则表示， 什么都不能替暴力乔装，所有过分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因为暴力从本质上把本来合法的愤怒丑化，让黄背心运动窒息。包括前总统奥朗德也出面揭露巴黎发生的暴力不能接受，不能容忍。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杨梅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卢广是否见证了他不应该拍摄的画面？这是法国观察家网站上周发表的文章的标题，作者是曾经常驻北京的法国解放报记者，今天是记者吴江界组织法国分部负责人皮埃尔哈斯基。他在文中介绍了十多年前他在北京与卢广的相遇经过。卢广当初拍摄的艾滋病人的照片是中国当局的一大禁区，而在中国触动禁区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作者回忆说，他本人对此就深有感触。作为第一个报道中国艾滋病村的外国记者，他曾经受到中国外交部的召见，甚至受到威胁，倘若不遵守中国法律，他将被遣送回法国。哈斯基在文中推测说，卢广的消失或者是由于他见证了当局不愿意让外界看到的画面。周六法国各大早报普遍关注延续了将近三周因政府提高征收柴油税而爆发的黄背心运动。解放报强调，虽然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员混杂，但却获得法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而到目前为止，总统马克龙的回应远没有说服抗议者们。解放报社论文章将黄背心穿戴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角无套裤汉相提并论，指出虽然今天的黄背心并没有拿起武器，但是他们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国王必须下台。但是今天的抗议者们使用的仅仅是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他们的要求也往往自相矛盾，要求更加关注气候以及环境议题，但同时又拒绝缴纳油税。他们要求更多的公共服务，同时又要求减低税负，减少公务员人数。费加罗报指出，黄背心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三场，示威者与政府之间的对峙正在对法国经济构成威胁，认为现在应该是当局以示威者代表坐下来谈判走出危机的时候了。天主教十字架报推出乌克兰专辑，该报特派记者找到了五年前在基辅自由广场示威的人们，请他们在五年之后谈谈他们对乌克兰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周日是联合国第24届气候峰会在波兰开幕的日子，费加罗报在科技版刊登长篇文章，综合介绍了目前全世界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现状。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字，中国去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 26.8%， 位居第二的是美国，但是美国的排放量低于中国一倍，为 13.1%。 但是中国、俄罗斯与印度、日本被列入遵守承诺的国家，而美国、加拿大、欧盟、阿根廷以及南非等国则被列入不遵守承诺国家的名单，不知这些承诺具体指的是什么。总之，费加罗报文章认为，第24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的国际背景十分困难。首先是气候变化的现实日益严峻，减低温室气体的必要性日益彰显，而与此同时，国际舞台却穷龙无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气候领域享有国际威信。下一届气候峰会应该在南美地区举行，但是作为地球第七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巴西甚至拒绝接受峰会的举办权。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加罗报认为希望只能寄托在明年九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以及下一届气候峰会。费加罗报采访了下周一在波兰主持政府间气候谈判的波兰气候问题专家 Miguel Gurtuga。 对他来说，第二十四届气候峰会倘若能够在监督各国减排指标上达成一致，就是会议的一大重要的胜利。因为巴黎协定制定了各国的自愿减排指标，但是关键还在于对细节的检查，如何确保各国申报的减排数字符合事实，如何使用统一的核实标准，这些都是检验巴黎协定是否落实的关键步骤。此外，费加罗报在同一版面介绍了法国政府上周低调地降低了2023年前的减排指标，因为政府在能源过渡以及住房改建等多个领域都未能及时地采取措施。费加罗报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否配得上地球冠军这一称号，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两天基因编辑婴儿话题在国内社交平台刷屏，从人民网以利害国炫耀体报道此事，到官方24小时内彻底反转，涉事单位出面撇清关系的一系列动作来看，不能不令人怀疑贺博士团队的研究项目并非像官方声称那般不知情。有网友提出以下几种理由来支持上述质疑。第一，上亿以上研究经费不是一个副教授能争取到的，背后必有科技部支持。第二，贺博士作为千人计划引进南科大，能长期留职停薪做基因编辑婴儿研究和经营活动，没上层支持不可能办到。第三，科技部有专项经费支持这类不公开的研究项目，既然贺博士团队的研究项目是在不公开不透明状态下进行的，那么任何质疑都不为过。尽管科学界第一时间对贺博士的研究发出强烈谴责之声，但从社交平台的讨论留言来看，可谓众说纷纭。既有人发帖说，在科学界的果园里，所有科学家都看到了这颗低垂的果实，但一直无人敢碰触，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颗果实下面封印着地狱之门，而且目前人类还没有制定出可以应对的方案。可是今天有人在名利的驱使下将其擅自打开，这不是科学突破，而是世界首例道德底线的突破。不过也有人认为基因改造人没有什么不好，生物界本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应当抓紧这项研究，率先造出新人类，从而带来经济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实现对世界各民族的全面超越。这种以个体毁灭成就民族超越的理念，恰恰也是中共一向大力弘扬的红色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这就把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讨论引向纵深。一篇题为《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为何出现在中国》的网文这样写道，最近基因编辑婴儿引发了全民的讨论热潮，令我诧异的是，身边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站在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看，这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一座促进人类走向进步的里程碑。他们认为，为了基因技术的未来，即使让两个孩子处于极大的风险中，这件事也是无可厚非的。请注意这背后的逻辑，可能造福更多人的新技术的价值大于两个孩子的价值，所以这件事是可以做的。这个逻辑背后有两个重要的思想，第一是集体主义，集体有着个体难以比拟的力量，为了最大程度提高集体的能量，个体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集体的发展方向。可是集体的方向由谁来决定？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当集体的领路人变成恶魔后，这个集体就是可怕的纳粹。他的力量虽然很大， 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所以集体虽然很有力量，但是现代国家却警惕这份诱惑，并没有拼命地宣扬集体主义，让大家要随时做好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而是转向去肯定个体价值，去保护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国人有小聪明，总是无法理解这种大智慧。我们迷恋集体，习惯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其实，当我们漠视小我的时候，生命的权利就无从谈起了。连一个人个人的权利都无法保护，你还指望保护更多人的权利吗？所以，文革就能在中国持续十年，敢讲真话的人被冠上黑五类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处死了。今天我们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不讲大是大非，只看谁的势力大，集体、民族、国家总是我们作恶的遮羞布。作者在这里举例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台湾地方选举结束后发出的一条微博。胡主编说，我支持这样的一种思考，大陆把台湾搞穷，还是帮他富裕，更有利于台海和平。至少不要轻易否定把台湾搞穷了，更有利于统一的思维。胡主编这话之所以说的那么理直气壮，是因为在他脑子里，台湾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是毫无价值的，为统一牺牲台湾人的福祉是理所当然的。回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上，文章作者继续写道，敢把生命当生意看背后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1898年赫胥黎的《天演论》中译本横空出世，时值甲午战争之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直击国人痛处，一时间成为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思想依托。进化论从生物学扩展到社会学，影响极其深远。中国人坚信，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才会不被欺负，才会更有尊严。直至今日，这样的思维依旧是大多数国人心中的顶配鸡汤。大家认为社会就是这么残酷，你不努力就会被淘汰，谁的拳头硬，谁有话语权。基因编辑婴儿让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徒们看见了新的角逐平台，他们认定这件事虽然存在伦理问题，但是势不可挡，人类要进步就要经历残酷和流血。在这些人眼中，这两个婴儿只是他们走向高端的垫脚石。接下来作者写道，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将集体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向了极致。极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德意志民族无上的优越感。当他们在集中营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杀的是人，集中营只是屠宰场。而极致的集体主义让权力制衡失效，你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被清除在外。所以纳粹制造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惨剧，苏联也是结合了极致的集体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于德国纳粹的种族歧视，他们是阶级歧视，资产阶级、富农都被视为万恶的吸血鬼，一次又一次被清洗。今天我们也有着孕育邪恶的土壤，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某种程度上是一块试金石。20世纪是人类各种思想主义泛滥的世纪，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红色高棉、文革都发生在这个世纪。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现是对我们的提醒，如果无法建立信仰，如果人人生而平等，无法深入人心，鄙视链会一直存在，对人权的践踏也会一直存在。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韩国与主义胜利，一人扭转两岸关系。韩国主义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进阶版，以民生主义为切入点，但也不忘民主主义与民权主义。韩国拼经济，维护渔民农民权益，也对商界友善，重视创新，要货畅其流，人尽其才。他尊重九二共识，认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颠覆了太阳花运动，扭转绿营去中华民国化的逆流。他强调高雄价值也是台湾价值，要有爱与包容，拒绝选战抹黑的陋习。韩国主义的胜利不仅是选举大胜，也在于他的政治论述正在越来越多民众心中冉冉升起，碰撞台湾传统的政治框架，以一人之力扭转两岸关系。韩国主义最接地气，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融合民生、民主与民权，让高雄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突破口，改变台湾的政治风向。
具体来说呢，韩国瑜掀起的旋风会对台湾产生哪些影响呢？
韩国瑜凭一人之力击溃全党倾巢而出的民进党，夺下胜率长期盘踞的高雄市长宝座，不仅将台湾政治版图由绿地变成蓝天，并改变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也改变台湾的命运。国民党15位县市长从地方包围中央，如果政绩亮丽，可以在2020年夺回中央的政权。
那这个韩国瑜这次能够胜选，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吗？
韩国瑜现象冒起背后，有着南部台湾子弟心酸的悲歌。韩国瑜主打北漂议题，指出高雄市有41万的青年为了生活被逼离开高雄到其他县市，或者到中国大陆谋生。这群北漂不满民进党长期执政的高雄经济不振，谋生不易，他们大多数把票投给韩国瑜，希望能够带来改变。
韩国瑜当高雄市长虽然有很大的远景与企图心，但会面对哪些挑战呢？
台湾政治学者吴玉山研判，国民党会继续打经济牌，绕过民进党执政的中央，与中国大陆接触，把大陆游客带进来，但必然要面对民进党政府卖台的指控。蔡英文政府可能以各种手段来卡住高雄，例如限缩陆客人数，或者用行政程序刁难等等，让陆客不容易到台湾和高雄。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新加坡执政人民行动党公布财政部长王瑞杰将出任党的第一助理秘书长，根据行动党传统，意味着他将是党秘书长的接班人，也就是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王瑞杰也是新一代领导人中比较多与中国接触的一位，他在公共领域服务27年间，曾经多次访问中国。而贸工部长陈振声则出任第二助理秘书长。
好的，那就谢谢肖斐基先生您的介绍，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有关台湾科研政策采访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荣。11月下旬，台湾科技部长陈良基造访法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除出席台法科技奖颁奖典礼外，还有深化双边重要科研机构的合作，尤其是寻求 AI 等尖端科技项目的新伙伴。因此本次专题中，我们特别邀请陈良基部长作为嘉宾，跟大家分享他所提出的小国大战略为轴心的台湾科研政策。接下来请听访谈的内容。 非常欢迎部长能够来到我主持的专题节目当中。部长，您常常提到一点，就是小国大战略。我第一时间的解读是认为说，诶，这句话会让你觉得说非常的务实，同时代表有雄心，这个解读是正确的吗？
是，没有错。一方面就是说，我做科技研究的，因为从大学也就是这样做，通常做一个科技的话都会知道它是 borderless， 就是没有国界，任何一个科技只要人类有科学家提出来，是全部人类大家跟着这个科学家在走，所以对于科研来讲，你本来就是应该是以贡献给全世界这样一个企图心。但相对就是说，做科技研究一定要 secure 很多的资源，所以在资源掌握上面，你如何有效的应用就非常重要。那我从进到政府里面来看的话，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角色，那就会发现说台湾在整个资源分配这种理论上面是有点状况。因为台湾早期我们受的教育都是大中原的教育，大中原教育就是我是一个中原大国嘛，所以只要任何人提出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方向，作为一个大国就是什么都要。可是对台湾，你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你如果要希望说我用很有限的资源要在全世界做科研能够有贡献，那你全部都要做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但这个道理在整个施政的体系里面是很少人去 touch， 所以我觉得说应该用一个比较很简洁的方式可以让所有的人都了解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策略至少在科研部分一定要能够做得到。
就我所知，今年初的时候微软，再过来呢就是有谷歌，
对，
他们都说加码投资台湾，可是到了九月份脸书他没有选择他第一个亚洲数据中心，本来是说彰化有可能，后来到了新加坡。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三个投资案反映出来台湾在科技领域上的优势，或者是还需要截长补短的地方在哪里？
对，我想这两个其实是不同考虑了。Microsoft 跟 Google 他们的选择很清楚是为了 match 台湾，我们把 AI 当作未来科研一个重要的方向，在这个方向做考量，那他们会看到说台湾这里面所展现的能量，所以 Microsoft 很快就在这里把他们全世界 AI Center 要设在台湾。 Google 他们提出一个 AI 行动台湾的方案出来，其实后续还有 IBM 跟 Amazon 他们的 Research Center 都在台湾持续的扩大。但脸书那个是完全不一样，脸书是一个 data center， 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都知道说 data center 超级耗能，很多的 data center 根本上它是要设在电厂的旁边，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自然资源来建制的，跟说设一个研究中心利用 brain source 做 research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觉得说脸书它的考量跟我们的策略有什么这个 conflict 的问题啊，他考虑 natural resource 本来那个 center 不见得要设在台湾，对，但是他也提到说对人才的培育的部分，台湾当然是他一个蛮重要的考量的 partner。
对，部长，你提到人才，台湾目前科技人才，尤其您从教育部又到科研部过来，您觉得在人才培养这一块该怎么做？
台湾的人才培养一向其实做得算是不错，因为我们如果在全世界各国在这个访谈里面都会看到说他们对台湾的科研的人才其实相当的肯定，很多人也到处来台湾抢人才。那这个表达一个就是说台湾在整个前段的人才的培育是相当的扎实，我们从基础教育一直到我们科研的教育这方面，我觉得人才台湾是完全不逊色。那我自己在高教体系，我们在 Higher Education 的系统里面，我们所谓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成果来讲的话，我们一点都没有输给国际这些所谓科技的先进大国。但是后段就有点问题，后段代表就是说你开始从就业的市场来看，台湾这几年在先进技术的这个就业的 position 上面事实上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是说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的这个时代，尤其 internet 强调的是 software 的部分，那台湾并没有太有名气的 software company 在全世界能够冒出来，所以相对如果是在台湾训练一个厉害的这个 software engineering， 他当然在台湾的就业机会跟到这个欧外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台湾在人才上面他的一个整个ecosystem 必须要做强化的地方，把它建起来，就是台湾必须要去努力的地方。
嗯，您今年四月的时候也曾经去美国揽才嘛？
对
对。那您觉得就是说在跟国外这一块
合作的方向，以及就是说引揽人才，甚至就是说开始培养 AI 的人才，因为其实台湾 AI 的人才相当缺乏。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对，我们这样子去揽才的意义就是说，我常常讲了，就是良师兴国，就好的老师可以带出更多的人才出来。那个策略当时我们是为了去找人才，主要是找教师人才回来，我们希望能够有最优秀的老师回来教导我们的学生，才有办法把这个学生的路更进一步，把他视野能够打开，然后启蒙他有更多的这个潜能。如果说跟国际的合作，就要回到说揽才是一个部分，可是国际合作也有点说把国内的研究的团队能够跟，因为跟国际的交流互相的刺激，让在台湾他不会只看到台湾的 demand 或者台湾的 resource， 他可以把整个他的视野把它打开来。这个也跟我讲的小国大战略其实有点关系了。
嗯，
因为我们讲小的话，你要让自己可以在一个这个大的竞争环境里面能够存活，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把自己都做小了嘛，你要想办法把自己做大。那做大的办法就是我们在往外这些国际的合作里面，适当把我们的强项跟国际的需求 match 起来以后，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 partner，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于就是说揽才啦，国际合作啦，其实现在真的觉得就科技也如战场嘛，对不对？
对。
啊，然后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中美之间在科技上面的竞争相当的火热啊。
对。
而且美国就常在想说，我要怎么阻止你中国在2025年发展成科技大国？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之下，台湾怎么去找到它一个更合适的道路呢？
这个要分一个所谓的生命周期来看呢、啊，因为科技部其实我们管的是比较 scientific research 比较前端嘛，哈。那真正到所谓 economic effect 的时候，经济效能它是比较后端，所以它其实是这样一个生命周期。不过如果从就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分两个来看，一个是在经济效益的部分，那现场这种市场的竞争这是一块，可是不要忘记，其实很多的科技来自于最前沿的这个基础研究。所以对台湾来讲，我觉得长短都要去布局，科技部会布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尽量能够把更多在前沿科技研发的一些机会能够带到台湾来做一个 connection。 那在后端这一块其实就是分散市场嘛，你能够分散让 global 的 market 变成台湾的 market。 在 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一块，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新的产品现在可能还在一些实验室里面在研发，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台湾的年轻这一辈有一些人可以跟着全世界最领先这些研发的实验室去 join together。 所以当这些实验室的产品或者这个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将来有机会变成未来的 killer application 的时候，台湾已经是它几个潜在的 partner。 这个布局是你要前面后面两个都要不同的可能。那科技部分在前端，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希望去透过我们本来对科研的这个 vision， 我们看出来说哪些是未来十年可能有机会的项目，那我们现在就选派一些年轻的团队到这些团队里面去跟他们在一起工作。
副校您是电机方面的专家，然后我们也知道台湾整体的电子产业占台湾的 GDP 超过 20%。
对，
接下来的话比方说在台湾这个优势半导体这一块啊，不论它是从上游、中游跟末端啊，那台湾当然现在目前在制程就是中程的这一个非常非常的强，那怎么样就是说让末端的这一块在新的技术上也能够产生一种就是说往前进，因为末端电子产业有时候会比较有污染嘛，那也会造成就是大家的疑虑啊。
对，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在所谓 global market 的这种情况底下，其实 outsourcing 也是因为 global market 而出来，所以大家都希望说在整个这个 supply chain 里面能够去 leverage 各个优势，然后让我自己的产品最有竞争力，这个是一个趋势啊。所以在这个趋势底下，台湾如何把自己的强项掌握住，又能够发挥未来的强项，这个是我们在考量。那我们也看到说像包括中美的贸易战，其实抢的是一个 manufacturing，每个国家现在都希望说我制造在自己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也要可能就是说制造当然它有污染，但是某种程度你没有制造这个国家，相对它竞争力也会下去。那对台湾的思考就是我们希望避开说将来比较高污染，高污染就代表说它需要比较更多 natural resource 才有办法做出来的，这个其实台湾应该慢慢能够淡化。可是往前走你就是要有更多 innovation 的东西可以进来，可是 innovation 还是要跟你的 product 能够做 integration， 这是台湾本来我们的制造就是已经有那个 reputation， 所以如果后来我们的制造变成将来也许不是一个完全的 mass production， 而是我还是可以提供 product， 但是我是一个 high value product， 加上更多 innovation 进去。那这个 innovation 一定会跟 user 的这种 demand 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推的就是将来台湾要设法从本来的一个所谓规模经济的这样的形态变成是创新经济。那从教育跟前沿的研发开始，那我们的人能够在前面做 innovation 的这个部分，他就能够跟更多的世界的优秀的人员能够在一起。那反过来讲，台湾本身做 manufacturing 这些团队也要能够有机会去 reach out 各个国际的市场，所以我们跑法国，我们跑其他国家也有这个味道。现在科技部也会带领一些年轻新创的团队，把它带到国际市场去，跟国际重要的 partner 让它有更多的 connection 的关系。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科研前端后端我们做一个 distributed 的分散的考量，然后我们更 innovation 的部分能够 get 更多的 partner，策略大概就是这样来展开。
对，就是就我所知，108年度台湾中央关于科技啊整体的预算大概有1190亿哈、啊，然后科技部的话大概掌握了快600亿。那我们刚刚谈完人才的策略的这些部分，那能不能谈一谈关于经费会怎么样运用？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总结。
经费我们是希望说对一个基础研究来讲，因为如果从我刚刚讲说一个科研产品它的生命周期来看，你要掌握最高价值，当然在前面的 innovation 最早掌握是最好，所以如何强化我们未来的竞争力，投入更多在前年的这个基础研究的部分，这是必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未来的经费里面，我们会希望投入在前端科研的部分要再增加。如果从比例来看的话，我们科技部整个整体增加的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其实增加的比例是快到 8% 以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反过来讲说，科研它需要长期的投入了，所以一年的经费的 one shot 是还看不出成效，但是我们就是在布说未来十年台湾的机会，因为这个转型也要时间嘛，那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十年可以透过这样的逐步的转型，把它带向说我们可以掌握真正的这个创新经济。
好，那谢谢部长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谢
谢。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专题节目，感谢节目嘉宾陈良基部长以及瑞丽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他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Vous êtes déjà venu, monsieur?
Non, c'est la première fois.
Votre adresse, c'est la bonne?
Oui.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ouchot 平时接待的 75% 的病人是外国医，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
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ouai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vas pas bouger.
Ça va, alors.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即将启程赴马里的家庭，这叫预防性门诊 ，une consultation de prévention。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Yankoubou.
Yankoubou. Viens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哎呀呀，宝宝看到护士拿出针管就吓坏了。
那完了。Ça c'est fait。
护士正在给宝宝注射预防黄热病和甲肝的预防针。然后他又向家长解释抗疟疾疗法。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 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疟疾治疗方案不仅限于药物。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4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uffisam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 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 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 et plutôt que de dire avez-vous compris où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oui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ouchot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er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lui disent.
Dr. Bouchot,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
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G20 峰会公报中出炉，支持 WTO 改革，互有退让。习特相会太紧张，双方出席人员有限。G20 峰会，普京同意就乌克兰对峙展开四国会谈。G20 峰会，卡舒吉事件后，沙特王储春光满面。黄背心抗议全文法，75,000人上街，相接暴力。巴黎逮捕224人。2018第31个世界预防艾滋病日，老布什逝世，特朗普将参加国葬，好友家人悼念。前律师曾告诉特朗普自己与克林姆林宫接洽建楼。雾霾天气再度来袭，中国79个城市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Bye.